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全国新闻联播。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月9号，星期四，农历腊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我是玉磊，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让全体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5000万元，用于西藏抗震救灾；
我国将建立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实现国有资产跨部门跨地区调剂共享；
预约订单明显增加，各地家政市场开启忙年模式；
美国洛杉矶山火蔓延迅速，火势难以控制。
以下是详细内容。
锚定现代化，改革再深化。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尊老爱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一个社会幸福不幸福，很重要的是看老年人幸福不幸福。我国社会老龄化程度越来越高，一定要让老年人有一个幸福的晚年。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聚焦群众养老服务需求，在政策机制、服务供给、规范服务等方面不断深化改革创新，加快建设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让全体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刘慧民报道。
中午12点，山西省晋中市寿阳县西洛镇王村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准时开饭。80岁的村民郭秀和老伴儿吃着热饭菜，温暖的餐厅里笑声不断。
我两口经常吃，在家不好做饭，就来这儿，每天在，这就挺好了。
在上海市普陀区真光第四小区，73岁独居老人刘生谋通过手机里的互助养老时光会小程序，就能享受到出行陪伴、健康科普等服务。上海市普陀区养老服务发展中心主任傅颖：
我们现在的服务范围是70岁以上的独居、孤老、纯老家庭的特困对象，因为可能他子女不在身边，或者是他经济上有一些拮据，所以我们对他的关心关爱的程度会更高一点。
随着我国覆盖城乡的养老服务网络不断健全，各地老年助餐、助医等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中提出，到2029年，养老服务网络基本建成，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增强，扩容提质增效取得明显进展，基本养老服务供给不断优化。到2035年，养老服务网络更加健全，服务供给与需求更加协调适配，全体老年人享有基本养老服务，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服务体系成熟定型。民政部副部长唐成佩介绍，这是对加强养老服务做出的系统性制度设计，也是紧抓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要窗口期，推动解决老有所养重大民生问题的基础制度安排。
意见提出，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为广大老年人提供预期更加稳定、服务更加多元、质量更有保障的养老服务，更好满足老年人啊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
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2.97 亿，在总人口中的占比超过1/5。2019年至2024年，全国财政用于养老服务和老年人福利方面的支出超过5600亿元，年均增长 11%。2021年以来，我国连续实施居家和社区基本养老服务提升行动项目，累计对234个项目地区探索发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予以资金支持。 财政部社会保障司负责人葛志浩表示，下一步将进一步加大投入，深化改革，提升效能，
继续抓好县域养老服务体系创新、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提升行动等试点工作，鼓励地方加大推进力度，大力发展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加快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力争形成可推广可复制的城乡养老服务发展模式。
中央组织部近日从代中央管理的党费中向西藏划拨5000万元，用于支持抗震救灾等工作。中央组织部要求灾区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开展人员搜救，全力救治受伤人员，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遇难者家属安抚、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工作，确保安全温暖过冬。灾区党员干部要深入抗震救灾第一线，到灾情最严重的地方去，到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去，冲锋在最前沿，奋战在艰险处。中央组织部强调，这笔党费要及时拨付到灾区基层，做到专款专用。日喀则市定日县107地震目前已造成126人遇难，受灾群众人数达 6.15 万。总台记者陈琴、蒋勇、苏玲报道。
目前灾区救援工作科学有序，群众基本生活能够得到基本保障。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副厅长郝涛介绍，
灾区和受灾群众住进了帐篷，盖上了被褥，升起了炉火，吃上了热腾腾的饭菜，受伤群众更是得到了及时的治疗。
本次地震破坏性极大，超过了当地建筑抗震的释放标准，已造成倒塌房屋3612户。西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党组副书记、厅长李修武介绍，
倒塌房屋主要为农村农房和城镇居民的自建房，也是此次的地震等级高、烈度强，烈度达到了9度，破坏性极大，也超过了当地建筑抗震的设防标准。第二是浅源性地震对地表的建筑物、构筑物的破坏力大。三是震中与周边地震村庄的距离很近，本次地震周边5公里内有7个村。
截至1月9号9时，本次地震累计收治伤员337名，经救治后出院246名，目前在医院接受治疗的有91名。医疗救治工作正逐步从应急救治转向规范治疗。西藏自治区应急管理厅党委书记、副厅长郝涛，
当前已是第一轮全范围搜救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还会深入细致地开展大规模的搜救，我们将继续坚持不漏一村一人，全覆盖无盲区，地毯式的开展搜救。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4年12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1%，2024年全年 CPI 比上年上涨 0.2%， 物价保持低位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从环比看，2024年12月 CPI 中能源和服务价格基本稳定，受供应增多、暖冬天气等影响，食品价格环比下降 0.6%， 其中蔬菜价格下降约 2%，猪肉、牛肉、水产品等价格环比不同程度小幅下降。2024年全年 CPI 和上年同期相比温和上涨 0.2%， 涨幅与上年持平。国家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分析，
工业消费品方面产能相对充裕，在以旧换新等政策的带动下，消费需求旺盛，价格总体稳定。在食品方面，供应总体充足，价格下降 0.6%， 其中猪肉、蔬菜价格分别上涨 8%、5%， 牛肉、鸡蛋、水果价格分别下降 12%、5% 和 4%。
12月份受部分行业进入传统生产淡季、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 PPI 有所下降，但同比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 2024年全年 PPI 下降 2.2%， 降幅比上年收窄 0.8 个百分点。卓创资讯研究员赵博文说，
那随着政策端对于两新两重项目的支持力度不断的增强，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的达成将进一步巩固市场的信心，也将不断夯实价格底部，支撑 PPI 继续呈现回升的态势。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2024年四季度全国企业销售收入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024年四季度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8%， 较三季度增速提高 2.4 个百分点。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表示，
特别是铁路、船舶、航空、航天、计算机、通信设备、通用设备制造业等呢，这些产业销售收入增速明显加快，同比分别增长 16.5%、 10.9% 和 8%。
2024年四季度高技术产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0.6%， 延续两位数较快增长。
高技术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 11.1% 和 10%。 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呢，同比增长 5.5%。
2024年四季度在大规模设备更新政策带动下，全国企业采购机械设备金额同比增长 7.5%。
受国家鼓励、地方政府支持和企业让利等因素带动，像电视机这样的家用视听设备、冰箱等日用家电零售同比增长较快，与家装相关的家具零售、卫生洁具零售同比增长显著快于三季度的增速。
五年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地区生产总值五年迈上两个万亿台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硕报道。
从经济总量看，五年前双城经济圈地区生产总值不足 6.3 万亿元，2024年预计增长到 8.6 万亿元。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陈亚军介绍，
五年迈上了两个万元级的台阶，在全国的比重由 6.3% 提高到 6.5% 以上。
从产业体系看，两地共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四大万亿级产业集群，汽车产量、电子信息产值占全国的十分之一以上。在创新布局方面，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建设全面启动，川渝创新合作计划深入实施，12家高新区建立了协同创新战略联盟，五年来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深化，首个跨省域共建的省级新区川渝高竹新区设立运行。2021年1月至2024年11月，中欧班列成渝累计开行 1.6 万列，占全国开行总量的 25.2%。五年来，双城经济圈高品质生活宜居地建设取得新进展。川渝通办覆盖355项政务服务事项，公立医院161项医疗检查检验结果实现互认。陈亚军说，
创新动能更为强劲，区域发展更趋协调，民生共享更加可及，发展能力和综合实力持续提升。
我国将建立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实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跨部门、跨级次、跨地区调剂共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平台设置调剂广场、共享广场、需求广场功能，有效撮合供需双方信息。简单来说，它就像一个资源大市场，各部门各地区的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平台上发布自己闲置的资产信息，也可以查看并申请其他单位的闲置资产。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它调剂的资产打破了部门、级次和区域的限制，这里边呢，不仅包括办公设备、办公家具，还包括呢像科研仪器这些对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的固定资产，以及呢无形资产。平台能够智能化的撮合资产的供需信息，提高资产调剂共享的效率，
让沉睡的资产活起来，不仅是对资源的节约，也是对国家财富的有效增值。白燕峰表示，
做好统筹协调，尤其呢要压实各地区各部门所属单位、地方财政部门的管理责任，要强化结果运用，把资产调剂共享的相关工作呢纳入到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和预算管理的绩效评价当中。
针对社会反映强烈的缺斤短两、鬼秤问题，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和两项计量技术规范，进一步规范电子计价秤市场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此次修订发布的集贸市场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着重对集市主办者的职责、经营者职责、计量违法行为处罚三个方面进行了修订完善。市场监管总局法规司副司长王火旺表示，
经营者如果利用具有作弊功能器具构成欺诈的，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退一赔三的这个规定。
办法还进一步加大了对相关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如果集市主办者发现经营者从事计量违法行为而不制止或者包庇纵容的，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100,000元以下的罚款。
此次市场监管总局出台的电子计价秤形式评价大纲试行以及电子计价秤检定规程试行两项计量技术规范，有效强化国内电子计价秤产品防作弊性能。市场监管总局计量司副司长刘洪斌介绍，
明确要求当电子计价秤的外壳被打开时，应启动自锁功能，解锁只能由被授权的人员采用高保密性动态密码方式实现，从而呢，实现对电子计价秤不能随意拆、不能随意调的要求，堵死了拆机改装这个漏洞。
我国居民人均每日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不足的问题日益突出。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至2035年近日发布，推动提升全谷物消费占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当前我国居民隐性饥饿问题突出，人均每日膳食纤维的摄入量仅为推荐摄入量的三分之一，维生素 B1 的摄入量约为推荐摄入量的二分之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谭斌介绍，全谷物食品具备富含维生素 B1、B2、叶酸、烟酸等 B 族维生素及钙、铁、锌等矿物元素等微量营养成分，富含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慢性病患病风险等优势。
研究表明，每天摄入50克全谷物，可以使二型糖尿病的患病风险降低25%，心血管疾病死亡降低20%，癌症死亡降低12%，全因死亡降低1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新闻发言人王红介绍，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2024到2035年包含4个重点行动，
健全全谷物标准体系。加快全谷物各类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修订，鼓励制定全谷物团体标准或企业标准，鼓励全谷物食品企业改造或新建加工生产线，开发系列产品，提高全谷物食品供给与需求的适配性。
春节临近，各地家政预约订单明显增加，家政市场开启忙年模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临近春节，消费者家政服务需求不仅量大，内容也越来越个性化，价格较平时略有上涨。石家庄一家家政公司经理许建芬介绍，
现在年前可能要比平时的价格稍微有一点浮动，增长10%到20%，工人这边有点应接不暇。
过年找替班的短期阿姨的也是比较多，用私厨的，就是说过年做年夜饭用的也是比较多的。
临近春节，江西省推出江西商务祝您节庆换新家，发放330万家政服务消费券，涵盖家政保洁、家电清洗、整理收纳等多个项目。赣州某家政公司负责人袁大平介绍，
消费券的发放带动了业务量的增长，我们也会努力提升服务质量，让消费者满意。
在江苏宿迁的一户居民家中，家政保洁服务公司工作人员正在对客户房间进行保洁收纳，
彻彻底底的把家里面打扫一下，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过个新年。
在节前的江苏家政市场，除了常规的保洁打扫外，收纳整理等专项服务越来越受到年轻消费者的青睐。淮安一家家政保洁服务公司负责人郭亮介绍，目前预约保洁员、收纳整理师、月嫂的家庭明显增多，客户多为中青年群体，对精细化服务的要求越来越高。
最近，新疆阿克苏市的家政服务需求迅速攀升。从事家政行业3年的邓显丹说，本月订单已排满，他需要从早到晚奔波于各个客户家中。
以前我们一天只能干一单，现在临近过年了，就是一天能干2到3单。
目前阿克苏市各大家政公司都已经进入接单高峰期，需要根据预约排单。 阿克苏是一家家政服务公司总经理何小娟介绍，由于年底家政人员返乡，可供调配的人员减少，家政服务价格也出现或多或少的上涨。
那么我们也会提前做一些工作的准备，就比如说我们适合做这个大扫除的人员，那我们要多储备一些，然后呢会跟他们集中的进行一个简单的培训，尽量的做到每位客户都满意。
中国足协今天表示，将加快推进职业联赛管办分离，并力争在一月底成立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联合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中国足球协会主席宋凯表示，2025年要加快推进职业联赛管办分离，厘清中国足协和中足联职责清单，将联赛组织、管理和运营职能全权授予中足联。
在中足联组建中，在人财物等方面给予经济支持，继续压实地方体育行政部门和地方足协联赛管理的属地责任，努力按照时间节点成立中足联。
中国足球的管办分离意味着中国足球的行政管理和职业足球联赛运营彻底分开，足协不再参与联赛管理，而是专注于国家队、青少年培训以及社会足球的发展。中国足协党委书记张家盛提出，要以管办分离改革落地为契机，深化足球领域各项改革。
中国足协和中足联呢，到时候会有一个合理的分工，各省市体育行政部门和地方足协要继续履行好联赛管理的属地责任，支持中足联工作，还要求成立赛区组委会，共同做好2025赛季职业联赛各项工作，推动职业联赛向新型管理体制平稳过渡。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受冷空气影响，今天夜间江南大部、华南北部及新疆北部、青藏高原中北部等地将有4-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摄氏度以上。未来一周还有多股冷空气先后影响我国。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今年将开启中国港口城市巡游之旅，并将于4月6号在青岛亮相，这也是国产大邮轮首次在上海以外的中国港口城市启航。
安徽淮南武王墩一号墓的野外考古工作日前全部结束，墓主人身份基本可以确认为《史记·楚世家》记载的战国晚期楚考烈王。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多家外企近日宣布继续加大布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此表示，欢迎各国把握中国机遇。
外资企业加大对华投入，再次证明中外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2024年前11个月，在华新设外商投资企业超50,000家，同比增长8.9%。近5年，外商在华直接投资收益率约9%，位居全球前列。中国经济稳健增长，高水平开放不断扩大，是外资加码中国的最大底气。多家外资机构发布的2025年全球投资展望中，中国市场继续被看好、看涨。布局中国就是投资未来，欢迎各国把握中国机遇，分享中国红利，实现互利共赢。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号以来，以色列军队持续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50人死亡。在卡塔尔进行的停火谈判，因立场差异巨大，暂未取得突破性进展。总台记者赵兵报道。
根据以军8号发布的战报，以军一架攻击直升机对位于加沙地带北部杰巴利耶的一所学校发动攻击。以军称，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人员在该学校内设置指挥和活动中心。但是巴勒斯坦媒体援引加沙民防部门消息指出，该学校收容了大量流离失所的民众，以军袭击直接造成至少9人死亡。此外，以军8号表示，在过去近2周时间里，加沙地带武装人员已先后向以色列发射了20多枚火箭弹。同一天，以军证实其在加沙地带南部拉法的一个地道中找到了一名以色列被扣押人员的尸体。2023年10月，他和3个孩子被哈马斯武装人员扣押，以军已就其死因展开调查。 在加沙停火方面，有黎巴嫩媒体8号援引埃及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目前各方正在就临时停火6到8周进行讨论，期间哈马斯将确认和整理以色列被扣押人员的状况，并向以色列提交完整的幸存人员名单。关于加沙战后治理的问题则将被推迟讨论。不过，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对上述可能临时停火6到8周的消息进行否认，称这是哈马斯发动的心理战。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各方就加沙停火达成协议仍有较大的希望。如果未能在拜登政府任期内达成协议，美国现政府将会把相关计划和工作移交给新一届政府继续推动。
大规模山火席卷美国加州洛杉矶地区，已致至少5人死亡，大量人员受伤，并威胁到多处好莱坞著名地标建筑。受飓风级强风影响，火势目前难以控制，加州已宣布进入紧急状态。美国总统拜登取消访问意大利的行程，到访加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李静综合报道。
目前洛杉矶共有6场山火，且火势迅速蔓延，相关区域仍未得到有效控制，形势严峻。其中帕利塞兹山火已烧毁超过约6394公顷的土地，摧毁至少1000栋建筑，成为洛杉矶有史以来最具破坏性的火灾。在火势最为严重的太平洋帕利塞德地区，在大风助推下，火焰逼近公路和汽车，滚滚浓烟笼罩了居民区，大批民众驾车逃离家园，造成严重的道路拥堵，一些人被迫弃车逃生，公路上一片狼藉。受山火影响，洛杉矶联合学区宣布全区学校于1月9号停课。在加州的留学生田同学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山火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今天早上起床了以后，天看起来特别黑，然后空气里面有那种很浓的很呛人的火烧木头的味道，整个公寓楼道里面也是这种味道，然后路上就会有很多障碍物、树枝什么的被刮倒压下来。
美国气象部门预计，大风天气将持续数天，在山区和丘陵地带产生的阵风风力可达每小时160公里，火势在强风下持续扩大，给消防工作造成极大困难。分析指出，气候变暖和日益严重的干旱使得加州山火季开始的越来越早，结束的越来越晚。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媒体8号披露，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价值5亿美元的武器。有美国国防高级官员称，希望这批弹药能在本月底前运抵乌克兰。
加拿大政府目前已经拟就了一份针对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关税威胁的美国商品清单。如果特朗普上台后对加拿大商品征收关税，加拿大将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征收报复性关税。
巴拿马运河管理局8号表示，为美国船只提供运河通行费优惠将违反国际条约中对运河中立性的规定，将引发混乱。特朗普自当选以来多次提出要重新掌控巴拿马运河，声称不会排除通过军事或经济胁迫手段夺取巴拿马运河的可能性。
美国媒体8号刊登对总统拜登的专访透露，拜登曾告诉胜选后的特朗普，搞清算没有必要且不符合特朗普的利益，特朗普没有直接回应。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影静、刘宇华、傅博凡，主播玉磊、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